主席故地重游。下午一时许，毛泽东乘坐的专列经过两个多小时的运行，抵达杨三石车站。毛泽东上了赵义庸所开的那辆吉姆轿车，二十余辆汽车组成一列车队，奔驰在丘陵地区的公路上。车队进入攸县境内的菜花坪，前面是湘江支流米水河，汽车必得要从渡船上过河。车队驶上轮渡，毛泽东坐在银灰色吉姆内，有个船工透过窗玻璃看见了车内的毛泽东，高兴极了，轻声地叫了一声毛主席。毛泽东朝他笑了笑，船工脸上露出幸福的笑容。5月21日下午，毛泽东的车队驶抵茶陵县城。当晚，毛泽东下榻在中共茶陵县委招待所。毛泽东对茶陵县委领导人说，38年前路过茶陵很狼狈，吃住都很困难，这一次可完全不一样了呀。毛泽东毫无睡意，要看书，叫人把茶陵周志借来，开始挑灯夜读，一直读到凌晨三点。5月22日，毛泽东离开茶陵县城，进入江西省永新县。午饭后，车队向宁冈进发，车过宁冈龙市，毛泽东让车开慢一点。宁冈龙市是毛泽东与朱德1928年5月4日会师的地方。毛泽东坐在车内，眼睛平视着前方，不时浏览龙市的风景，脸上露出了笑容。小轿车沿着盘山公路缓缓前进，下午四时，毛泽东来到了井冈山下的毛坪村，车队在谢世慎公祠前的空坪停了下来。在谢世慎公祠后面，有一栋土砖结构的两层楼房，楼上有一个八角形天窗，当地群众称之为八角楼。毛泽东曾在这里主持召开过苏维埃湘赣边界第一次代表大会。1928年，毛泽东在这座简陋的小砖房里写下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分析了中国红色政权的发生和存在的原因，预言了中国革命的光明前景。警卫人员和随行人员都下了车，可毛泽东对司机赵义庸说，
老赵，不要停车，你慢慢的转，我们慢慢上山。
于是银灰色吉姆在八角楼前缓缓地兜了一个大圈。毛泽东撩开窗帘，浏览了一下谢世慎公祠和八角楼外景，稍后车子乘势掉过头来，直奔通往黄洋界的盘山公路。银灰色吉姆穿过崇山峻岭，转了几十道弯，终于第一个跃上海拔1343米的井冈山的高峰黄洋界。72岁的毛泽东手持从北京带来的竹拐杖，他站在黄洋界上极目远望，山风飒飒。他来到一座木头做的纪念碑前，这块碑上一面刻着毛泽东1928年秋写的那阙《西江月·井冈山》的词，一面刻着朱德题写的《黄洋界保卫战胜利纪念碑》。毛泽东心潮澎湃，他大声对张平化等陪同人员说，
这首词是1928年9月初写的，那时刚刚在黄洋界打退湖南、江西两路敌人的进攻。那一次我不在山上，你们知道这一仗吗？
接下来他讲道，
1928年8月30日，敌湘赣两军各一部 趁我军在赣西南欲归未归之际进攻井冈山呢、啊。我守军不足一营，哼，好险哦。守军凭险抵抗，反复较量，终于把敌人赶下山，才保存了这个根据地呀。
接着毛泽东深情地指着架设在哨口的一门大炮向人们介绍道，
这门大炮是南昌起义军带上井冈山的，至于黄洋界上的三发炮弹，人们都说前两发受潮，第三发没有受潮，所以炮声隆啊其实也受潮了，只是打前两发时使炮膛加热，为打响第三发提供了条件呢、啊。从这点上说，前两发的功劳不能抹杀哟，这就是事物的辩证法。
大家听后觉得很有道理。毛泽东特意请摄影师在纪念碑前拍照留念，他首先跟张平化夫妇在纪念碑前合影。张平化是这次陪同毛泽东井冈山之行的领导干部中唯一的一位井冈山老战士，他全家有七口人为革命献身。接着毛泽东跟江西迎接的同志合影，然后与汪东兴等随行人员合影留念。车队在黄洋界足足停了40分钟，毛泽东才依依不舍地离开。这时太阳开始下山，车队直奔慈坪。来到大井，毛泽东凝望武警碑片刻，若有所思。1927年秋天，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来到井冈山时，慈坪不过是一个只有十几户人家的小山村。毛泽东到了这里后，慈坪变成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政治、军事、经济中心。湘赣边界特委、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都曾设在这里。东南山脚下有一栋简陋的小民房，那就是毛泽东旧居。1928年11月间，毛泽东在这小屋里写下《井冈山斗争》一文。